老师的那一句话，讲到哪里，哪里就算完成哈。
是是是。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圣德观，就是佛菩萨的圣德观。那我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各位手上的讲义是佛的部分，就是佛陀观，简单的说。那佛陀观它其实有经过不少的演进，有比较世俗的看法，也有比较理想化的看法，那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我先看一下我们主要的大段落。我觉得导师在谈很多东西之前，他都会对背景做一些介绍，像起源与开展，类似这样的观念他一直都存在，所以他在介绍很多东西之前都会介绍印度当时的背景。所以就在这边我也先从当时的背景，印度文明来看，还有佛事的背景，政治上还有宗教上，在佛那时候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子。那第三个部分也许我觉得值得细细来看，就是佛他在当时印度的他的言教跟身教的部分，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包括他的晚年，晚年佛陀也遭遇了不少不幸事件，像他的国主被灭了，像他的堂弟提婆达多叛教，像他的双贤弟子先他入灭，那这对任何一个人，一般人当然是很大的打击，可是佛陀却也能够安忍的度过。好，那另外第四个部分就是佛的传记，佛的传记。那佛入灭之后就不断的传出，不断的传出很多关于佛的一些过去生的故事也好，现生的法或者我所说的法，这都不断的传出。我觉得印度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任何一个宗教，他们的典籍其实都一直不断的传出。就像各位，如果你了解过般若经，你会知道原来般若经它有早期、中期、晚期，而且越后面它部头越大。那其实阿含经也是这样的过程。第一次结集到第二次结集，把四阿含定下来之后，很多经还不断的传出。这在印度是很特殊的一个部分。好，那佛的传记我们可以从十二分教里面去看到，有关于都谈到佛的部分，本生辟易因缘。那接下来第五部分就是部派的佛陀观。好，那部派对于佛的色跟佛的心他们有怎么样的看法。那接着也谈大圣佛教的佛陀观。好，那最后一项是导师对于历史上发展的佛陀观他提出怎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一些意见。那这一个前面的目录其实可以对照最后一页，在最后一页有一个图表，38页，各位如果看38页这个图表，这也是导师画的，我觉得画得相当精要，而且很简单的一个表，其实就介绍了整个印度佛教的一个历史流变。那我们从看方格的部分，方格的内圈第一开始有吠陀创始时期，这是众人的众人式的。那接着在右下这边求天乐，梵教盛行的时期。那接着往教派兴起时期，好，这是六世外道了。那六世外道他们的目标也是趋向解脱。那这三个我们再看内圈，内圈这个圆圈圈这里有人间乐、天上乐还有究竟乐了。所以我们人追求的大概不会超出这三个，就是希望在人间能够快乐，或者来生 升天上、哦、那最究竟的就是沙门集团还有佛陀求的是解脱乐、哦、究竟乐。好，那我的前面的目录其实是跟着外面的这个轴线走的，缩小来看、哦、好，就是声闻为主的解脱同归、哦、就是佛陀他创教，他反吠陀创立佛教、哦、所以右下角这边这个就是佛一生嘛、哦、那接着再往上请向菩萨声闻分流，这个大概就是部派佛教。那在最上面，最上面菩萨为本大小兼唱，这个应该就是初期大圣、哦、初期大圣。那接着请向如来菩萨分流、哦、就右边右上角这边 这个时期应该就是所谓的后期大圣、哦、后期大圣。那在最后这边如来为本梵佛一如，这个时期应该就是所谓的密教、哦、密教。所以从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后期大乘佛教到密教，都可以用这个表来看、哦、这是老师很精要的画一个、哦、历史轴。那我们再看中间这个圆圈圈的地方、哦、圆圈圈的地方你看佛教，佛教有人间乐跟究竟乐，就没有怎样天上乐、哦、它不是神教这样，那神教就是重人间跟天上。好，所以这个轴线就是用这个历史轴线来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 时代他们怎么来看佛陀的、哦。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第二页。好，在这边有一句话，一开始有一句话在这里哈。好，对于佛，如果他出家的话，再放大一点。哎，英主，你那个怎么有没有？它可以帮它移动的，哎，一只手然后移动的，这样在哪里？
一只手移动的。
我要移动画面的话，有没有它一个？对对，用抓的那一个。
我好像没有一只手的。
你可以把这个先缩掉150就行了。
哦，缩掉。
就可以大一点。
就是我要移动
一只手的，这怎么弄？
你要把它抓出来，你那个
在 tools 还是 edit view 这边吗？哦，没关系，
这是 Adobe 啊。
对啊。
哦。
哦 ，Adobe。
好像没
关系，我自己移就好，我就上下左右移啊。
不好意思，我都是上下移。
好。menu 里面啊，等一下再找找看。好，就是这句话哈，我们对这句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佛如果出家的话，他就成一切种子，哦，他还没有出家之前。那如果他在家的话，一定成为转轮圣王、嗯。那其实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很像没有什么哈、哦。那其实导师对这句话他有他的解读，所以我觉得很多印度很多这个就他们在描述东西有时候有一点夸大，哦、所以导师说印度人哈、哦、思想比较偏激。他的偏激其实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很多东西会比较夸大的描述，他在赞叹的时候他都用很夸大的口吻去描述。那对于这些的解读就需要了解印度的一个思维然后进一步解读。 那所以这句话就是，其实导师看这句话怎么看哈？好，你看看下面的地方。
他这个也是相对中国的文化，对不对？夸大的话。
对，相对当然也会。你看，你看，我们看我们佛教就好哈。你看每一部经一传出来哈，刚出来传出来那一部经都是怎样？最高的经中之王，明白吗？你看很多部经都是经中之王，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他把一部经或者把他觉得好的东西，都用比较夸大、比较夸张的表现方式。不是，这在印度都是这样啊！你看他们在赞叹神啊，哇，那个赞叹的语词，光赞叹神，那离居吠陀、啊，他全部都是赞叹神的赞的歌的诗歌，哦，那个也是极尽夸大的这种赞叹啊、哦！所以印度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有点稍微夸大一个说法哈、哦。出家就一定成佛，如果在家一定成为怎样？转轮王就是政治上的一个王者，可是导师却从这句话看出他的背后意义，什么样的背后意义？这句话应该是在描述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需要什么？需要一个一切智者，当时也需要什么？转轮王，那表示什么呀？当时的政治其实是很乱的，当时的思想也是很混乱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来决断的，需要有一个来统领一切政治上的。好、哦，这是我觉得导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譬如他说读大圣经、哦、要会读了、哦，就是他有很多很多过大的夸大的意思，你要先把它剔除掉、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边的内容、哦好，我这边有划线的地方，轮王就是当人类政治的要求，佛是人类心的宗教的仰望，那佛陀是在这样的年代出生的，好，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话，这里，好，就是最后这边，印度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发生佛教的可能跟需要，好，这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佛教以前的印度文明。
师父想请问一下，
是，
这个印度这个轮王说基本上也不是佛教的，这个吠陀就在讲，但是印度就人类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出过这一个王啊，这样子的王啊，除了就算是阿育王算接近，但他也不是。
对，
对不对？其实我们人类根本。
就是这个轮王嘛哈，这个轮王其实恐怕也是存在理想中的，
对，理想中的，
理想中的，
因为你不用武力 ，that's impossible。
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存在各个宗教，你看佛教也拿来用，佛陀他也说到他过去生曾经是转轮王，啊，什么大善见天王
啊，
什么顶生王啊，
对啊，可那个不是在人界，
应该是政治上的一个理想境界了。
戒日王是一个，如果说政治上来讲，因为戒日他是王中之王，他没有 conquer 其他的。戒日王是自己，他是一个王，但其他下面有几十个小王，他没有把他灭掉，还留着他们的王位，然后他统摄他们。如果这样讲，他唯一的是戒日王。
不过如果以佛教来看的话，就是或者说印度来看，他们真正确立就是印度的领土的话，恐怕是阿育王时代。
对，就阿育王杀的厉害了，黑阿育啊，杀的凶啊，他连他兄弟全杀。
其实杀兄弟这件事情，古今中外都有了，对不对？
他杀最多几十个，不要说九十九个，因为他要讲究九十九个，就说了，但几十个是有。
我他也够多可以杀。
好，我们再来看佛教以前的这个印度文明、哦、这边我想先用一个图表来看好了、哦、在第五页的地方，这个图表， 好，这个图表那个箭头了哈，其实大概就是雅利安人移民过来，雅利安人他进入印度的一个走向，他先到五河流域，然后再到居罗地方，然后接着再往恒河下游，那接着要到就到德干高原再往南走。那我们会关注的地方就是他到恒河流域，他带来新的文化，那他也融摄东印度，就是印度东边这边恒河下游的这边的很多文化。好，那这边有一个有两大流域啦，两大流域，第一个是五河流域，这个流域的话是印度河，那另外一个是恒河流域。那我记得我去年也曾经讲过五河流域，他们考古发现这个五河流域很多很多都变成沙漠，可是他们 考古学家发现里面有很多大城市，也就是它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文明，在铜器时代大概西元3000多年前都已经有20多万人的城市，而且不止一个。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奇怪，怎么那个那些地方曾经那么繁荣那么发达，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他们要迁走？好，所以我就放一个影片了。好，
很高兴。
那些年纪大的常常可以看。哎，看看。在养老院里面。
放一段而已。
Since ancient times，
我该哪去？
这是 BBC 哈 ，BBC 拍的。那主持人是一个，也是一个历史学
者。在这边。Miracles of history that a human mind from so long ago can still speak to us directly in his own voice and mean something now in our time of change. But then his was a time of change too.
Buddhism is a system based on pure morality, what we would call universal values, trust, truthfulness, non-violence, that sort of thing. And those ideas were very attractive to the rising class of merchants and traders in the cities of the Ganges Plain. But it's also atheistic. The logic of the Buddha's message is that belief in God itself is a form of attachment.Of clinging, of desire, and in the land of 33 million gods, or is it 330 million?
很恐怖哦，3300万个神。
Eventually, it would prove a step too far.
都去过印度吗？都去过。
But all things must pass, as he would say. No one in history was clearer about that. No promise of heaven, no threat of hell. He's an old man now, around 80. This was his last journey.Among the scavengers and the dispossessed, with their unending struggle for mere survival.
你现在抱歉哦，我可能放错片了哈。
Around 486 BC.
那个人好厉害，这也是要看活佛的嘛。
没有，我现在是要谈他们为什么要从五河流域跑到恒河流域。
哦，我脑子做坏做上
海。现在已经恒河流域了哈。看片段哈。
Which we now know extended from the Himalayas to the Arabian Sea, with over 2,000 towns and villages, it was the largest civiliz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就是五河流域那个文明。
Million people
the world's biggest population.
3000年前500万。
But their writing is still undeciphered.
就是五河流域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视频。Holy cow!
Then,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of stability, the cities declined, trade collapsed, and urban life itself ended. The people went back to the land.But why the Indus cities die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ysteries in archaeology. Back in London, I went to see Dr. Sanjeev Gupta, who offered me a much bigger picture as to why civilizations rise and fall.
About 180 million years ago,India was actually an island floating in this vast ocean that we call Tethys. It was moving northwards for about 130 million years. Eventually, about 50 million years ago, it actually rammed into Asia, colliding with Asia, to produce the world's largest mountain belt, the Himalayas.
So ther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the historian's view. Civilizations come and go.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are what shape our human story in the long term.As we're now discovering to our cost. The Himalayas draw the warm air from the south, which is precipitated in rain, the monsoons. And the monsoons made the first Indian civilization. When they failed, it did too. The key was the shifting and drying up of rivers.
In the last 10,000 years, we've actually seen a progressive decline in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an summer monsoon.And particularly around,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around 3,500 years ago, there was actually a major decrease in the strength of the monsoon. Climate change isn't just happening now, i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All these early settlements, these late mature Harappan civilizations,
Harappa,
and we see this major shift
eastward
into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Ganges.
And ever since, from sacred songs to Bollywood movies, Indian people have loved the monsoon. The coming of the monsoon has an almost erotic charge. It's the giver of life itself. Climate change shift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Indian history. The people moved, following the rivers eastwards to new lands in a forested world that's been sacred from that day to this, the plain of the River Ganges. And here,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story of India will take place.
天都一定去过那里，瓦拉纳西呢？好。
去那里一定要下河。
没有，印度人下。
我们虽然想把印度教也推下去。
好，所以气候变迁哈，就造成文明的兴跟衰了哈，兴衰。那听说很像，就是从这个片子，从刚刚那位学者解释来看，很像山，喜马拉雅山其实是气候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所以很像最近有听到，很像是哪里阿拉伯国家，就是那个，很像有他们打算造一座山，有没有？他们觉得造一座山可以改变气候，哦，所以应该也有道理。好，应该也有道理。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哈，前面这边。好，从五河地区到居罗到恒河，我们很简单看一下第二页的那个表。好，到五河地区。那我们看一下这边雅利安人， 好，他把这个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达罗图比图比族，他是棕族，这个字是棕、就是他的肤色应该是棕色的。好，那如果把这个达罗图比族俘虏的，就称为首陀罗，所以首陀罗是俘虏了、那当时的宗教的事行就是崇拜这个自然神，这些自然神。好，那这边说到对于宗教的神格还算高尚。好，那他们的思想希望借由崇神神的崇拜来满足现实人生，那来生的观念还不清楚、好，主要有离聚吠陀还有沙摩吠陀。那这个吠陀，沙摩吠陀了哈，沙摩吠陀更是战师在这边。好，沙摩吠陀是记住用的这个战师哈，他从离聚吠陀编辑出来。好，那这边有一个苏摩记了哈，苏摩记。后来我也是从刚刚的影片看到，原来这个苏摩哈，这个不是苏摩记啊，或者苏摩酒，这个不是印度本土的，这个纯粹是从雅利安文化过来的啊。来，我们一样看一下刚刚那部影片的一个地方。记得有次我们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哈，有一个老师他就给我们一个观念了哈，他说他读很多像佛教的东西，你就必然牵涉到印度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读起来有时候会不懂，或者甚至是似懂非懂。所以他就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哦，在干什么呢？读，就是看印度片子，就是去了解印度的历史文明。结果经过这样，他发现很多印度的东西，读起来再来读佛经就比较能够深入，比较有亲切感。那这些片子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包括我现在也花了很多力气在读他们的历史地理啊。后来发现真的那个有历史地理的观念，读起来会比较更亲切。那我发现这个功力我发现印顺导师的功力也很强。他其实不只是思想上的，他更能够在地理历史上能够各个轴线这样把它拼凑在一块。而且他说的很多地方我们再去对很多地图原来我后来我们这样一对起来，发现他的那个脑筋里面对那个地理观念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印顺导师有特别写了一篇这个华严经，他是怎么样从龙宫他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华严经就是
对整个的，
所以那个经里面的谈到的人物啦，地名
找出来，
确实确实是善财男子，善财童子往南，
对，就是三餐，对，整个的无三餐，他全部把它
是
在印度里面找出来，太厉害了。
所以经典里面真的是有留下一些历史地理的痕迹。
A brown twig-like plant which you crushed to create a kind of distillation. Now in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here's still a drink called Som today. And if we're likely to find it anywhere, it'll be here in the bazaar of Peshawar.
The Rig Veda talks about a sacred drink central to the Aryan's rituals. A speciality of the tribes around here, it was called Soma.
The Rig Veda says it was taken from a mountain plant, didn't have leaves or berries, it was a brown twig-like plant which you crushed to create a kind of distillation. Now in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here's still a drink called Som today, and if we're likely to find it anywhere, it'll be here in the bazaar.
这个Peshawar 这个地方其实也很重要。
白夏瓦，
白夏瓦，对，
白
夏瓦，
翻成白夏瓦。
你对那个地方还蛮熟。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西北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跟经济的中心。 那很奇怪，这个地方也是常年征战，包括现在都是。我们曾经有一个，曾经有福远有邀请一个澳洲的教授，哦，他就研究那个地方的语文，研究那个西北印的。那我也问过他，哎，我觉得西北印哈，因为我们接触很多西北印的佛教，也想过去看一看。他后来说那个地方现在一样很危险，
对，
因为现在是属于阿富汗。哦，现在属于阿富汗，
一切有部的重镇，
对，那是重镇，
一切有部的重镇，
所以那个古迹兵啊、坚陀罗啦，
对对对对，
都是在那个的区域，
在那边，每一个王都想要夺这个圣城，
对，
对，每一个王都，
可能那个地方就是从那个，
他们北方
西北，西北下来就是要经过那个
地方，它是一个军事重镇，
对对对，
太笑了。
Just off the street of storytellers is the alley of the apothecaries. And here I tried out the Rig Veda's description of the Soma plant.
Long stalk. No leaves. Makes bitter, very bitter taste. Like this. You have?Ah, fantastic! He has a natural plant here.
Mahu.
This is it.This is it. It smells slightly like pine.
Oh.
If I boil this up in water, I should be able to taste the bitter taste of i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soma was prepared, although we do know that they sweetened its bitter taste with honey.
What we want is a pot of this, full boiling water, but a lot of it, so it's strong.
Som is still used as a medicine in Central Asia.
The active element in the plant is ephedrine, and the effect that it has, according to the Rig Veda, is, well, if you take too much of it, it can cause nausea, frightening, it can give you vertigo, sickness, vomiting. If you take it in the right measure, it enlivens the senses, sharpens you up, keeps you awake.The poets in the Rig Veda compose their songs often at night, having drunk soma. And of course Indra, king of the gods, drinks vast quantities of it, perhaps because it's thought to be an aphrodisiac as well. My god, look at the colour of it!
That's a deep
one. But soma's not an Indian plant. It doesn't grow in the humid plains. And today it's no longer part of Hindu religion. It came from outside.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Rig Veda. There are many and many of the thousand poems devoted to the merits of drinking soma, almost as an elixir of the gods, and chiefly of the king of the gods himself.
It also makes you talk too much.
Hey, 麻黄素算是一种它是不是算也像现在的什么安非他命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好像有一点这样子，麻黄嘛，
是，
它会让你，
所以其实很多文艺创作者
啦，对，
或者他们其实有些啦是需要依赖这种的，
对，才有创作
的，对，创作的灵感。好，我们再回到第三页的部分啊，我们快看一下第三页。好，接着到居罗地区，好，注意一下，雅利安人是白种族的嘛，哈，他到这个恒河流域，那导师说这边临接缅藏地区，所以黄种族，啊，也接触到黄种族，
大肉之人，
好，那到这个地区居罗地区，他已经。你看雅利安人已经被怎样被当地的思想所熏染， 那也有这些密咒等等的崇拜。好，那这个时候的发展，婆罗门最高了哈。那祭柱是万能的，那鬼神是工具。好，那这时候的神格已经慢慢的哈卑下了。好，他的宗教精神比较保守、神秘、行事功利。好，比较重要的著作就是《叶柔吠陀》哈，四吠陀之一。那也成立了梵书。好，婆罗门有这个三大纲：吠陀天起、婆罗门至上、祭柱万能，还有四种种性，都在这个时候确立。好，那也希望能够升天的要求，也有咒术。好，下一个时期，教派兴起时期，大概在佛之前的二三世纪开始。好，一样，这边说到恒河下游有黄血统的民族，那这个民族恒河下游的民族也受到雅利安的文化的熏染。好，那注意一下这边东方民族哈，东方这边，哎，好，你好。东方民族这边提到摩羯陀人还有维西陀，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边说到的奥义书。好，这个时期比较婆罗门教比较重要的典籍就是奥义书，那他已经对于传统的婆罗门已经开始有否定的现象了。在同样这个时期的后面一点点，好，就开始有所谓的六世外道。那六世外道它都一样是反吠陀，就是反婆罗门教的。好，有这个沙门团。好，这个是大概时期的介绍。好，注意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我这边有画出。好，我们刚刚是从雅利安人进来哈，那进来到恒河流域，注意一下三个地方，比提诃，还有摩羯陀，还有乔萨罗。哦，乔萨罗。那这三个地方其实代表当时了哈。三个，可以区分，大概可以区分成为三个不同文化特性，或者说不同，对，可以说不同文化特性的哈。那乔萨罗这个区域啊哈，这个区域，因为雅利安人进来嘛，他进来这个区域主要都还是雅利安人。那比提诃跟摩羯陀，它是属于东方的，那东方的民族，比提诃是古老的东方王朝。摩羯陀是当时的一个大的王朝。好，那这三个区域哈，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三个区域的特性不同。我想看，等一下也会提到哈，因为这三个区域似乎是联合又对抗，就是政治上，你看乔萨罗离这个加比罗国最近嘛。那乔萨罗后来，加比罗卫国就是佛陀的国主嘛，被哪一个国主灭掉？就是被乔萨罗灭掉。那摩羯陀王哈，他曾经希望佛陀怎样？他说他要让半座了哈，半座给佛陀。好，我们先说佛陀的区域是属于哪一个区域？如果我们把乔萨罗这个区域哈，恒河了哈，这样看不出。看能不能用笔画。好，就是乔萨罗这个区域，乔萨罗这个区域以西哈是属于雅利安的。那东方比提诃是在恒河下游的北边，对不对？这是一区域。恒河下游的南边摩羯陀，这是一个区域。那我刚刚说他们有对抗，又有怎样联合，所以摩羯陀似乎跟乔萨罗的对抗比较严重。那
可是他好像也是有亲戚的关系，
摩羯陀跟乔萨罗
跟乔萨罗 因为那个摩羯陀国后面的那个王，就是那个威神愿王，他跟那个乔沙罗的那个当初有战争，
对，有战争，
有点那个 cousin， 就是那个有一点那个姻亲的那种关系。
似乎对，那个关系其实存在于当时的，像那个谁，乔沙罗他们也曾经要求加比罗卫国，
对对对，
跟他联婚，有没有？
有是。
那加比罗卫国就派一个什么？卑女，有没有？哦，派一个卑女过去嘛，所以他们要联婚，其实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
哦，那摩羯陀似乎也有这样，摩羯陀也想拉拢加比罗卫国，所以摩羯陀国他曾经跟摩羯陀王啊，曾经跟佛陀说：“你不要出家了哈，你赶快你回来哈，那我让伴座给你。”哎，让伴坐。对对对，哎，平沙王啊，就是平沙王。所以导师似乎看得出来说，哎，很像东方跟西方那种对立比较严重的是摩羯陀跟乔萨罗。那比提赫这边就是佛陀这一区，他似乎在两边，他的态度也。有对抗又有合作，但是对抗又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代表怎样？代表比提赫这一区的哈，就是佛陀六祖哈，六祖都在这边，比较站在中立的立场，就是他比较政治上也不会那么极端，思想上也比较中庸。好，这个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得到哈。
第五位置也在中间。
对，他就在两个的中间。
所以是好。
那甚至哈，甚至其实各位刚刚那个图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哈，黄种族了哈，
是有人说佛陀是黄种
哦，是哎、欸，你也是，
对，他们有研究，英国人研究的时候，佛陀是黄种，
是
大陆之族，
哎、欸，那黄种就是从大陆过来的啊，哈，从大陆过来。我们当初在读导师的这部分，我们也发现说奇怪，怎么说导师哎说那个佛陀是蒙古族，
对啊，我们
是蒙古族。
我们后来到那个兰比尼，好，那边地方就是佛陀的加比罗卫国的那个地方，
是
很多就是种族，我们有看到，我们觉得看起来像我们东方人，有看到蛮多的，对不对？
在加比罗卫国那边，
对那边有，但很多也有，好像我们。黄种跟印度人混的
啊，对，混的有，
也有，那、okay, 种族很多。
我后来对这个部分，我就去找一些资料哦，发现其实导师当时的因缘也很特殊了哈、哦。他当时没有什么重要参考书哦，几乎没有，但是就很奇怪，就有人怎样把英国的著作翻成中文，他就看到了，那他就拿去参考。很像那时候是不是在香港还是，哎，他在研究印度的历史地理，那刚好就有人有那些资料可以让他看到，哦，那他就把这些东西，哦，放进去他的研究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哎，我在哪里？糟糕，哦，在我的电脑有了哈。
我有朋友是尼泊尔人，
真的，
他是尼瓦族，但他的姓就是夏加，就是
释迦，哦，就是释迦，
对，他的姓就夏加。他说他们是尼泊尔唯一的原住民信佛教的，
嗯，
他们现在尼瓦族全部都是佛教徒，
是啊，
但是只有这一支，其他都是已经都印度化、印度教化了，
哦，
但他们拉斯内是夏加，释迦。
休息十分钟好吗？我把那个档案哈，把那个档案抓过来啊。好，
各位这边有水哦，然后喝水。
对啊，200。加上。